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是金科，大家好。
哎，金科你好。
你好。
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在你们家乡经历过哪一些奇奇怪怪的异端啊，或者是有问题的说法啊，你说有3个啊，讲了2个呢，我光在那边发表意见，所以第3个还没讲。今天要不要跟我们继续讲讲？
嗯，
您所说的3个异端在你们家乡的教会发展是哪一个？是出了名的吗？还是大家不太清楚的事情？
对对对，很有名的，就是东方闪电。
呵，这个东方闪电，我想现在在北美的听众多半也都熟悉这个名字了啊。您和我们讲讲吧，在你们那边开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什么样的发展之类，顺便要是您清楚的话跟我们讲讲他们的教训到底教些什么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他们传的教义说嘛，圣经上有那个话，就是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那一句话他就说主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快，然后就说主耶稣将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是把圣经上的一节经解是主将第二次再来，这一句话呢演绎过来就是演绎成那个主第二次道成肉身再来。
哦，哎，你们开始的时候不晓得他们是谁呀，是不是？大概在什么时候从你们那个地方有看到这样的人在传这样的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我们这地方有，已经是报纸上、电视台、电台都已经开始政府取缔这个东方闪电，定东方闪电为邪教以后，我们这里才有的。
哦，所以你们这都是比较晚的是吧？
对对对。
大概在什么年代呢？
据说是80几年就在北方的一个省份开始搞的嘛，到我们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到98年以后的事情了。
哦，这么晚了。
对对对。
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传这个东西，那你们弟兄姐妹应该很快就知道他们是所谓的东方闪电了是吧？他们是公开这样传
呢？到我们这里传呢，传得很隐秘，凡是报纸上公开过的东西他都不是这么直接传了。
嗯，那他跟谁传呢？他是私下传，是跑到聚会来，他是怎么，他到你们这是怎么个弄法呢？
有好多种哦。
嗯，
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是这样，他是上去称他姊妹吧，就是一个姊妹来到聚会中间，聚会中间呢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
他是从外地来的。
对对对，外地来。
嗯，
他外地来就说是在这里找到工作了，所以到这里来聚会，是这样一个形式进来的。
年纪多大呢？
第一个来到我们家乡的那一个人只有30多岁。
嗯，他就一个人来。
他说找工作已经找到这里了，然后到我们中间去聚会。
那他真的找到工作吗？
没有啦。就是这样才知道的。他说找到工作来聚会，大家也没有注意嘛。他一般进也是进入家庭教会那段时间嘛，正好我没在家庭教会聚会。我问过那里的那个负责的弟兄姊妹，都跟他们打听过，原来他们是这样，他们就进入那个教会里面嘛，和大家一起坐着聚会，然后呢他在中间就是经常性的对圣经做一些探讨，上面讲台上讲的圣经他下面也很熟悉。哎，经常会说，哎，这个圣经真有益处，真怎么样。平时还会打听一下，然后到弟兄姐妹家里去。到我们家乡教会里嘛，他就是到一个我们教会里面管奉献款的那一个姊妹家里去。
你说他是找比较有服事的弟兄姐妹。
对对对。他就跟他说，哎呀，我的皮夹被掏了，给你借几块钱，我要回家的路费今天 天我要回什么地方去。
嗯，
就这样。
后来呢？
那个姊妹知道他在聚会嘛，肯定会愿意借的，就借给他。
对呀、啊，嗯哼哼。
他只借数量也很小，
是，
仅够路费就够了。姊妹要多给他、
啊、
他都不要，
他都不要。
那么那、
啊、那这个姐妹很好啊、嗯、是不是很有德性的？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弟兄姐妹都觉得他很好。那姊妹还会告诉弟兄姐妹，哎呦，这个人真是好，圣经那么熟悉、
嗯、
又在我们中间聚会，
对，
又好像这么谦卑，
也不多借、啊、
又这么圣洁，好像觉得钱多不要多要，只够路费、
嗯、
就这样一个状态。那过个两三天就回来了，
那就还钱了是吧？
那对，又是还钱，又是感恩的谢礼，带上一份礼物来了。
哦，这样子。
哎，就进入姊妹家中嘛、
嗯、
然后就在姊妹家中住宿一宿，然后第二天、
嗯、
他是周六来的吧，
对，
礼拜天就和你一起上礼拜。到下一次带上你姐妹家的话呢、
嗯、
他又跟你讲圣经、
嗯、
哎，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讲的还不够深，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到、
嗯、
所以呢你跟我到那边去呢、
嗯、
那边那个讲得很好。
就他就先找一个人让他建立信任，跟他拉上关系，
对，
然后慢慢再跟他讲说啊、哦，你们这里讲的还不够深啊，
对，
要跟他到那边去。那那个姐妹怎么样，跟他去了没有呢？
嗯，那个姐妹也很谨慎吧、
uh-huh.
她就跟那个其他的一位姐妹就说一下，哎，他们说我们这里讲的不够深，我们是不是去听一听啊，或者怎么样、
嗯、
后来两个姐妹就跟她一起去听了、嗯、听了以后、
uh-huh.
听了连续三四个礼拜嘛，听了以后就这里不想来了、
嗯、
并且呢开始回避这里的弟兄姐妹了。
哎呦，这么厉害，两个人一起去还是不行，就听了几次就不行了。
对对，听了三个礼拜、
哎、
就已经开始不行了。
乖乖，
那这里三个礼拜不来，弟兄姐妹不是都要去探望的、
啊、
再说他是、
啊、
并且他找的那个另一个姐妹更是负责的，比方说里面有一定责任的啊，或者祷告组的啊、
嗯嗯、
或者什么哪个侍奉上面比较有恩赐的比较老一点的信徒嘛、
嗯、
他会找这样的人吧，想去让他带过去去看看的、
嗯、是是，
谁知这两个人都在那里被拉住了。
哎呦，这个是这个你就哎呦，这待会儿再问了，你先讲吧，后来怎么回事？
嗯，他们两个都不来吗？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不是要去探望他们了，怎么会两三个礼拜不来的？
嗯、啊，
因为这两位姊妹应该说原来的生命根基在弟兄姐妹中间还可以的吧？
嗯，
所以觉得不错的，嗯，不会因为什么特别的事情不来，所以呢，打个电话去问一下，问一下，哎，我们家里有事情，所以不来。第二个礼拜说啊，我家里谁谁谁生病了，我要去看他，不来。那这两个礼拜的话都会引起负责的弟兄姐妹的怀疑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怀疑的，总相信他是真的。
对呀、啊，
对
呀、
啊啊。那么当这样的时候，第三个礼拜再不来的话，他们就上门了，
有点
集体上门
了，
就几个负责的弟兄嘛、
嗯、
一起上门，一起上门他们就回避。
嗯嗯嗯，
那时候以前在这里就是传东方闪电的那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里、
哦、
并且他们另外已经开始单独聚会了，不是到那边去了。
这么快啊、哦嗯、
对，他就两三个礼拜时间。
嗯 嗯，那这个后来呢，他后来这个事情就怎么样，他们就过去了，这些人就没有再也没回到教会来了。
没有没有，那他们后面嘛发展了好几个弟兄姐妹拉过去嘛、
嗯、
那这里嘛负责弟兄就下一个礼拜就开始说探望的时候，这一周当中的探望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那一周没有探望到的也有，那么对于已经去的呢，嗯，跟从的人呢、
嗯、
好好的跟他们聊，
嗯，
聊了以后大多数是回转，当时他们已经有六七个人在一起聚会了嘛，那么只是请那边的人来讲道，就是这样，自己还没讲、
嗯嗯，
那最后留下三个人没回，三个人没回的话嘛、
嗯、
负责的弟兄嘛经常和他们联络，常常和他们联络，最后是这样的，他们三个人离家出走、
哎、呦，
然后两个人被政府判刑，一个人回到我们中间了。
哦，真的、啊、
对，
为什么离家出走会被判刑，是因为是东方闪电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对，是直接就是因为东方闪电，并不是因为离家出走才被探险、
哦、
因为离家出走以后嘛、
嗯嗯嗯、
那么他们家里的人到教会来问了了，
是
弟兄姐妹就告诉他们是这个情况，那家里人就不知道是家里人去反映的还是其他的有什么事情，他们把家里的钱都带走。对对对、
哎呦，
他们把家里的钱全部带走的。
真的啊？
哎，就这样出去了吗、
这个、这几个人都是姐妹是吧，还是有没有弟兄呢？
三个都是姐妹，第一次来的三个都是姐妹。
嗯，
这是第一次到我们家乡那地方。
哦，这是第一批，那以后还有是吧？
还有。
那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问你几个问题啊。那有回头的，有没有人问问他，他到底怎么会这么快掉到里边东西？什么事情让他们就这样轻易的跟着这批人走，甚至明明知道是东方闪电，还要跟他走？
嗯，
是什么原因呢？
嗯，这他自己倒没有怎么说。因为那两个人判刑以后、嗯、判刑时间不长嘛，
对，
一个是一年零三个月，一个是一年半嘛，
嗯，
判刑以后他们两个人回出来以后才说的，他为什么回转，是因为东方闪电内部排位置的时候、
嗯、
他们进去以后有位置排的，
嗯，
就像有大使徒二使徒这样的，这个排的排下来呢、嗯、因为那一个人等于说本来是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些怎么说呢，弟兄姐妹比较尊重他的，但是到了那里排在那两位后面了，所以他不愿意、哦、才说愿意回来的。那么其他真的原因也不知道，当时的时候问他回转了吗，他就说我看出他们是东方闪电了、
嗯、
那个所以才回转。那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聚会，
嗯，
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他们这样的事情。
哦，就是人家来跟你推销东方闪电是吧？
他们不是推销东方闪电的，他们因为有一次嘛，和弟兄姐妹分享、
嗯、
分享结束以后呢，他就拉着我、
嗯、
让我去跟他聊聊，他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嗯、
那我也没办法，肯定会同意他的。他是说他问我的几节圣经嘛，我就觉得很怀疑了。那他一开始跟你讲话就是很特别的、
嗯、
他跟我就是这么说，哎呀姊妹啊，
嗯，
其他地方我听不到你这样讲的，听得很舒服啊，讲台上的供应真的缺乏呀，现在越来越缺乏，群羊都饿着呢，你们这种人应该起来的、
嗯、
就这样跟你说、
嗯、
我说你要问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啊、
嗯，
他说
要给我灌迷汤是吧。
对对对，我就跟他这么说嘛，他然后、
嗯、
哎喏，这几节经文我觉得哎呀讲台上总是讲不清楚的哦，你能不能给我、
嗯、
我相信你能给我解答的。然后
嗯，
他讲的几节经文就是东方闪电常引用的那几节嘛，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嗯，
他就塞给我一个电话号码，不必今天给我解释，你以后给我解释也行。
嗯，
他就给我一个电话号码，一张纸就给我了。
嗯，
就这样就走了，因为我不想去回答他了，我也没有去打电话给他。
就他问你的几节经文，就是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吗？还是还有哪几节经文？你觉得是他们常用的？
那还有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一，我现在还记不起。因为是那还早的呢，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是吧？
对对对，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当时报纸上也好电视上也好，就是披露东方闪电以这几节经文为基础的，那他们就用这几节经文什么意思不明白、
哦、
来问问你、
嗯、
就这个样子。
是是是、
嗯、那我当时就怀疑是东方闪电的，后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怎么样一个人，我描述了一下外形，他们说就是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负责人传到我们这里的负责人、
嗯、
就这样。
嗯，
那我也感谢神了、嗯、那天也没有跟着他的思路跑嘛。
是 是, 是，
后来几批人更隐秘了、
嗯、他们怎么个做法呢？
前前后后一共有四批人来，
四批人
后来也有被掳走的。对，
嗯，他们后来的手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
后来的手段就不同了。
嗯，
第二批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里比较忠心的一个姐妹，
是
她呢家里女儿生很严重的病，
嗯，
她就带两个人为她祷告，按手祷告后、
嗯、
这个人的病就好了。那么她就告诉那个姊妹，她说你聚会的地方他们没有医病的恩赐，他们没有忠心听神的话、
嗯、
所以你跟我到那边去、
嗯、
那这个姊妹到现在聚会都不去了。
嗯，
因为她知道那边是东方闪电，又觉得自己的孩子真的是被他们医好的。
嗯、
啊、那我们这里聚会也不来，那边聚会也不去，好像因为他知道那边是东方闪电，他就这个样子。
嗯，
对，
可是他的病还是，
他的病后来又不好了。对对对，慢性病嘛、
嗯、
也不是一下，不过当时确实是医院里去做检查，检查了以后好了、
嗯、
他就来问那里的负责弟兄， 哎，那么他们是邪教的话，为什么能够医病？
为什么能够医病？
那弟兄就告诉他，邪灵的作为也是很大的。他说能医治的，圣经上都有这样的。
对啊，
弟兄就会把身体上的事情告诉他，但是他心里就比较倾向那边。那你们为什么治不了？是神的旨意，那你们为什么治不了？就这样，这种反问。那让弟兄也是没法回答他的，好了，他就这边也不走，那边也不走，现在好像能不能信下来都不知道了。弟兄姐妹还会经常去看他，去看他的话，他也就是表面的跟你们打哈哈，也不那个了，
不
深
交了就是了。
对，
那他最少有没有再带走别人呢？
没有，没有，
就是这一个姐妹。
感谢神，就是那一户人家。这个姊妹的那个弟兄，还有他的女儿、女婿，四个人。后来女婿回出去了。但是回出去呢，到大教会里去了。他不愿意到这种，他觉得这种事情太可怕了。大教会里，相对来说这种事情少一些，就这样。就到教堂里面去了，也就所谓的三次教会里面去了。
那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
还有呢？
一共有四次嘛。第三次是更可笑了。他就是向一个弟兄家里借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起来到一个弟兄家里借宿。借宿以后呢，他在弟兄家的卫生间门口写一排字。这排字呢，用一种特殊的笔写的。就是到晚上没有光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几个字，有亮光的。那写的就是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已经来到世上这几个字。那这弟兄晚上起来嘛，因为这弟兄起来的时候先拉着电灯在上卫生间，所以没看见。而弟兄的妻子起来的时候看到了这几个字呢，就赶紧回去了，没上厕所，回房间跟弟兄一说嘛，弟兄马上把教会里负责的弟兄姐妹全部叫到他们家里，叫到他们家里，然后把他赶走了。
那这个弟兄还反应还蛮快的啊。那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呢？
第四次呢好像越来越厉害了。他是这样的，据说那里的总教会里的一位负责的弟兄被掳走了，并且带走了一群人，现在还在那里。
哦，就是家庭教会总教会负责人里面有一个同工被带走，还拉了一批人。
总教会也有负责的好几个弟兄嘛，其中一个弟兄，他是这样的啦，他是到那个教会里聚会聚了一年，然后呢，他就告诉弟兄姐妹，在其他一个省份。办了一家什么实业公司，什么需要招工，那里的工资待遇呢比较好，
看有没有
希望他们
去
帮助他建造工厂。公司发展需要人力，他挑了几个比较聪明能干的几个人，要他们，你们愿意的话就跟着一起去。那么这时候弟兄姐妹，因为他已经聚会聚了一年了嘛，
是
比较放松的，因为他这一年里面循规蹈矩的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没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你说这是讲一个东方闪电进来卧底的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
是男的是女的呢？
男的。
是男的。呵，他一待待一年呐、
对，待了一年，并且在我家乡那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做，就是临时的做一些，断断续续的打上几个月的工。
是，所以他就挑了几个人，那这些人就跟他去了。
对，这其中有几个人跟他去，不是全部，他挑的，比方说十个人，没有十个人全去，去了一半左右的人。跟他去以后，他就是一走到就跟他们说那里有一个大聚会嘛，而不是叫他们工作。哎，正好赶上了我们这里大聚会就聚会。那聚会嘛，那一群人当时聚会三天以后，他们就不想回家了，就发封信回来或者打个电话回来。
他们这个怎么会这么厉害，就两三天就进去了就不要回来了？他们里边是吃什么好吃的？
不知道，每次都是只有这么两三次聚会都是这样。
那后来这些人就留在那里了，就没再出来了。
对，一直在那边嘛。就这样，他们并且还让他们来，等于到这里来发展这个弟兄姐妹，到我家乡那里
回头来发展是吧？
对，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嘛，就是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回来了，回来呢他们问她好不好，那边真好，她就说那边讲到的很好，那边圣经真的，我们有很多启示性的东西，神的奥秘我们还不知道，那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怎么样，医治疾病嘛怎么样啊？他们说方言嘛怎么样，他们祷告嘛怎么样，就把他们描述的就像初期教会里面这些使徒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 他就感觉很好、你们愿意去的话我带你们去，就这样。但
是
后来总教会怎么会知道的呢？总教会当时是有两个弟兄经过祷告以后跟了去了、他们不肯让他们进去，因为知道他们两个弟兄不可能进入他们那里的，只让他们到其他的一个聚会点去。聚会呢给他们安排到非常豪华的宾馆居住、那两个弟兄不愿意啊、那他就说啊，安排在弟兄姐妹家里
都够危险的、
把他们两个人分开安排，一个安排在一户人家，一个安排在那一户人家。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年纪有点大了嘛，五六十岁的样子嘛，他就安排的那一户人家家里，一直到很晚很晚，到深夜的一两点钟，还在跟他交通，就是不让他睡觉。这样，东问问西问问，东问问西问问，然后呢，不是那弟兄很累了嘛，
是，
另外一个姐妹就上去为他衣啊什么啊这样弄。
哦，就去帮他脱衣服。
那么那个弟兄就逃出来了，又逃出来，逃到火车站去过夜了。还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弟兄一起去的嘛，还有一个弟兄安排在另外一户人家家里嘛，就一个小姑娘就陪着他，就跟他说了，我叫陪你了，就这个样子，那最后两个弟兄正好同时在火车站，一个逃往火车站，一个走向火车站，就是一个就是说，最后两个人一起回来，把这个事情向总教会负责同工全部摊开，然后打印成册，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打印成文章，发到各地的教会里面去，这样。
这个好像是他们比较早期的做法，他们会用这种女色啊，把你设在一个地方啊，给你让你上圈套啊，这些东西的是吧？
对啊，这是他们早期的做法。但他不用在来引诱你的时候，而是到你要到那边去，你比较坚定嘛，就就这样故意。
那你要是掉进去，那可麻烦了。
对，一那个的话，他就会有另外的工作，下一步工作可以做嘛。
对呀、对呀、他就要挟你了，对。
对啊。
所以这一共是前后四次，是吧？那对你们那边教会本身的伤害还不是很大，因为显然你们这个教会防守的蛮严的，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大概都是打过一些预防针的是吧？
你说教会伤害不是很大，但还是有，据我所知就有个六七个人
掉出去了啊，
或是不幸了，就干脆像那个第二批的那个人一样不幸了，或者呢是已经跟着他们走了。真正能回转的就一个，现在还在那个他们聚会处聚会的。
这东西一碰就很麻烦啊。那据你的了解，他们到底教一些什么？为什么会弟兄姐妹掉进去一下掉得这么深？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除了这个女基督啊，从东方发出的闪电，他们讲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我倒真的不是很知道。只知道他们讲的就是非常有争论性的经文，他们通常会用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来让你听了不得不听从他们的这种味道。
那你觉得弟兄姐妹会这样掉进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从旁边看，你能够有一些分析？
从教会里面发的那些通知以及弟兄姐妹的议论当中看，掉进去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一些名利啊、地位啊。
我想啊，听众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熟悉圣经或者有圣经，当然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您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一定会送您一本圣经啊。我们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呢，不如回到马太福音里面看看，讲到闪电从东方发出这句话的前文后文到底是在说什么。这段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时耶稣已经马上就要受难了，门徒在橄榄山上就暗暗地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呢。耶稣直接把这些人称为假先知， 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正是讲到金科姐妹刚才所说的那些例子，有的信徒他因为在真道上的根基不稳固，所以他一看见所谓的神迹奇事就跟着跑。主接着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就是讲到主耶稣自己降临，不是另一个人子啊，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也要怎样呢？就好像你看见天上的闪电从天的东方发出，就一直照到天的西方，每一个人都看见了，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快，这样的清楚，大家都知道这是闪电。
对啊，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他说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换句话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从东方发出一样，你绝对不需要有一个人再去告诉你说哎，这是基督来了啊，也绝对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说我是东方发出的闪电，因为我就是基督再临道反肉身，这是一派胡言。我再说啊，传这样道的人糊涂啊，信这样道的中国人那更是糊涂，这段话再清楚不过了，你怎么会迷糊到这个地步掉到那里头去呢？其中肯定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读圣经，这是一段圣经连不求甚解的人都能够读明白的。主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正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今天可好了，有人对我们说看那基督在河南，您更别听他一派胡言。现在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蛮容易在网上找到有关于他们的介绍啊。基本上你可能找到两篇比较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讲到他们比较早期的工作，那是国内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特别的机会里边做了一个录音这个录音呢被带到美国来，然后后来写成文字整理出来以后呢也在一个基督徒的刊物上发表，那是讲到他们东方闪电的工作。那现在网上呢大概还有一些的文字是讲到他们的教导那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应该去看看，因为这个组织发展得很快，而且它隐秘性很大，它又常常变来变去，因为我们一听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太幼稚了，那肯定是中国农村妇女啊想要出头对不对，那有一些个人的原因才会被他迷惑，但是其实不见得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东方闪电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嘛，是不是，因为这是武打小说，这是怎么会这么荒谬，但你听久了之后你就不觉得它这么荒谬了，你知道说这是个名字就是了，不像刚听的时候这么好笑了。他们很多的教导也是一样，你如果事先不稍微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等你听到他们说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吓了一跳，说哦，我不知道他们这还有道理的他们还有他们的系统神学的。
对，据说他们现在我家乡那里还是有几个支点的。
从金科姐妹这里边说的已经可以模模糊糊的归纳出，当然我们在说这个节目就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从他家乡的情况来讲，往往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从他讲的这里面已经可以听见几件事情了。第一个是他们是有神迹奇事的，或者说异能的这是绝对是也存在于他们的中间。第二个呢是他们是有话语的，他们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教导，这个教导呢显然是特别特别合 中国信徒的胃口啊。
对。
第三个呢，他们有一个相当严密而且很隐秘的组织。那凡是像这类的组织呢，它一定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本身内部的人会有一定的亲和力，在你看起来是特别摆上、特别奉献、特别牺牲的一群人。
是哦，
是不是？他们为了福音，什么事情都做啊，甚至愿意撒谎，甚至愿意犯罪。你看看，他们本身有他们的亲和力，他们有他们所说的能力，他们还有他们所说的神学。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全备的一个异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美国这东西不会到你教会来啊，他们在中国练好了功夫啊，到这儿来其实是相当轻而易举的，因为显然这群人后面中间还有相当大的财力。
对，
这个财力到底
财团在支持的。
这个财团到底从哪里来呢？好像还没有人真知道他们的财力是怎么来。这个，因为你说单是从河南乡下一个姓郑的女子一个人这样发展出来这么有系统的东西，恐怕是不容易啊。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位帮助他的就是撒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恐怕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组织在发展这个东西。甚至有人在说了，这个东西背后是不是中国政府特别为了打击家庭教会做出来的东西？因为他不太跑大教会。
那样的话好像那个吧，那因为东方闪电，作为异端邪教，在电视、在报章都有刊登，并且可以以邪教的名义对他判刑的呀。
对啊，那不错。可是他们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你看看，比起法轮功来呢，政府对他们是非常，就是打打手心就算了
啊。
总之这事情
对
背后
只是有
背后的内幕不简单，对不对？他有很多的印刷物，很多的流传，然后他专门打击家庭教会。
他们发书啊，他也看对象的，他们有一些小书嘛流传过来的。
这些人好像是经过特殊训练，像特务工作一样，他不是找那个完全没希望的人，他也不是找他动不了的人，他去卧底，然后他摸清楚了，找一些知道你在真理上不太清楚，然后你有潜力被发展的人。那一旦跟他们走近了，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手段啊。那我想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就是说，金科姐妹你的意见如何？当然这两个教会的弟兄很不容易啊，算是给他们逃出来了。你的意见如何？你觉得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轻易说，哎，我就去看看吧，可不可以？
哦，这是真的，他邪灵的工作，我觉得是不敢碰的，因为就从那个我家乡那个，就是从那里回来的那个姊妹，我觉得他也是，应该诚心想回来的，但是他那个灵可能还没有被释放吧，他总是觉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而且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们真的是各种手段。从刚才所讲的设下这种色情陷阱啊，
金钱、地位、色情，这种都有陷阱的。
早期他们还有绑架、殴打，什么都来的。这个，所以他们不只是一个有邪灵的工作，而且呢，他们是几乎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势力。那这些人看起来呢，又是端端庄庄的小姑娘，还很爱主。所以你看，
对啊，
相当可怕。不要因为他这个名字好像我们说他很土啊，呵呵，对知识分子是不屑一顾的，你就轻看这种邪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很郑重的劝听众朋友啊，迟早你会碰见，有时候你回家乡你会碰见，你千万不要上当。显然从无论是他们的记载或者从金科姐妹的述说里面，他们一定先说你一些好话，你很好啊，或者是我做梦的时候看见你啊，哎呀，我好久以前我就知道你啊，神就知道有一个人要来我们教会了，帮忙我们啊。现在回家返乡探亲的人很多啊，看你从美国回来，请你去讲讲道，分享分享，那完了以后就有人来开始问你问题了，说你好话，你千万小心点啊。别随随便便跟着人家去，或者是自己明明知道他是东方闪电这类的邪教，你要进去看看，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像你刚才讲的两位弟兄，哎，对，那两位弟兄算是相当有见识了，能够逃得出来不简单了。可是回头想想，还是相当危险的。
他们真的很惧怕哎。
那这是从他们的手段方面了，还有就是他们所讲的东西。
对，他们都已经出版成连续的册子了，
这些在网上其实能够看的差不多了，就是这是人家对他们做的一个综合，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有它一定的可靠性啊。
对，他们还在网上开设语音聊天室啊，语音什么圣经查考室啊，这些很多的。
嗯，他们所写的这些东西大概他们都是用三这个数字来做，他把神的工作分成三个时代啊，又把神的工作分成三个步骤，这些东西对中国的信徒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你家乡这个人啊，这几个姐妹去了两三天就进去了，而且听马上就是像听武打小说听入迷一样啊。就很多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也是一听了二山子一讲就入迷，但二山子我已经特别检验过了，不是东方闪电，所以听众朋友也放心，他可能对中国政府有点意见，这个嘴下不饶人。那美国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政治玩笑，所以听众朋友，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呢，请您就不要太介意啊。你要知道，在美国住久了，总是难免受到这种美国文化的污染。美国电视晚上的脱口秀啊，那主要的笑话材料就是美国总统啊，跟国内是不太一样的啊。
是
这个东方闪电呢，就像许许多多的异端一样，现在在中国要带动异端的工作，它总是离不开这几点。一个就是说它有邪灵的工作，
是
就像好莱坞，美国是好莱坞拍电影，你如果拍一个敌基督的电影，混饶真道的电影，跟耶稣扯上关系呢，又把它改装一下，这种东西啊肯定卖钱，肯定成功。你写书也好，你做教导也好，不管你干什么肯定成功，幕后有一个帮助你的。那这个我们上次的节目已经说了，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用神迹奇事来判断一个信仰的真假，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好多地方都讲了，哎，末世的时候这个撒旦要在地上行，不但是神迹奇事，而且是大神迹大异呢。
大神迹，对。
但是还有一点呢，这是我最担心的，是让这些异端呢，不单在乡下是横行，在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甚至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引人脱离正道的东西。那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神学系统。
对啊，对，
因为包括在北美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只要他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从中国来的和从台港地区来，还有在美国长大的，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特色，就是当他在查经的时候，他所问的问题的形态跟从别的地方来的人不太一样。中国人圣经对他来讲呢，单单去读是不够的，直到他能够把它还原到一些最简单的老百姓观念，再用这些的观念呢，把信仰重新组织一遍，装在口袋里，无论遇见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他都能够从这些简单的观念把它解释通了，那他才安心，他才算数。
是，
你要我举例子的话呢，这有点像看中医啊，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能够用气血不通啊，阴阳失调啊，这样简单的观念去把它形容一下，让自己觉得有道理，那他才会满意，要不然他读圣经的时候那个问题啊就问不完了。
嗯，
我们对这个东西好像特别特别有兴趣，而且呢，这一些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答，你对圣经其他的东西好像就失掉兴趣，好像就读不透了一样。那东方闪电特别厉害什么地方呢？就在这里，还有一些韩国人所创造的组织，他们就是很会搞这个东西。你无论怎么问呢，要有个答案给你，不但简单明了，而且能够用老百姓的思想去解释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现象。比如说，
是
他讲得很清楚。开头的一个神是无的，就是没有形象的，在创世纪里边，虽然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可是开头我们都知道你不能够捉摸到神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步啊，旧约啊。第二步新约啊，道成了肉身，对不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男人。哎，第三步啊，还有一个很好的名词，他们叫做道反肉身。
道反肉身，对，
道反肉身，这个口号响亮吧，对不对？咱们中国人跟毛主席这么多年，别的东西没学到，这个口号怎么喊呢？是很在行的。道反肉身，这一听你看懂不懂？马上就懂了。然后旧约的时候叫做什么？律法时代， 新约的时候叫做什么？恩典时代。
是的。
哎，这个现在所说东方闪电女基督来的时候叫做什么？啊，国度时代嘛。这名字多好，你看有没有道理啊？哎，一听你就给吸引进去了，说这下就清楚了。那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其实都是为了什么阶段做预备啊？为了国度时代做预备嘛。
是
那如果你不把这个国度跟这个女基督连在一起，这个话还说的真的有点道理的，对不对？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做预备，哎呀，这听起来很对啊。那在恩典时代里面，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说呢，我们老觉得主耶稣这个救赎啊，不是说不好，
不，
也不是我们不敢的，不像万灵丹，你知道吧？我们的节目花了多少时间要把一些最基本的观念讲清楚，那不能怪我们了。这个圣经这事儿，连保罗他们都不是能够用三言两语，一个很简单的一二三四五给你弄清楚，这样你就得胜了，这样你就成圣了，这就是神的旨意，你去照着做吧。哎，我们就喜欢找那东西。你所看见的是你的肉体，你的肉体里边藏着私欲，你的私欲后面藏着罪，你的罪后边藏着撒旦。因此当你要从这些事情上得胜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事你要明白，可是这些能够明白的事呢，又不是一个一二三给你讲清楚的。人家问你说你现在成圣了没有，我们当然不敢讲说我现在成圣了。你是不是凡事都得胜？没有。教会是不是都是一百分的教会？没有。何况我们自己待久的教会，大家又不热心不冷不热啊。那你看看他们这些异端呢，就有这个好处，你一进去不但发现他们亲和力很强，而且他们尤其有一套本事，他能从道理上把一切的事情给你讲清楚。那这个东方闪电的道理是怎么讲呢？基本上呢，他们第三步工作呢，就是所谓的要征服肉身呢，当然这是我从网上读来的啊，他是为了要征服人，征服人心。那怎么样一个征服法？就是等于是伸张公义一样的，像是个现世报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撒谎，我们可以拿出各样的手段来。凡是你在恩典时代或者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你觉得还不满意的地方，现在你都可以干什么？都可以替天行道了，因为女基督来了嘛。哎，那这东西很过瘾的，再加上有邪灵的工作，人一下子就翻进去了。他这个一二三呐，是从农村老百姓到高级知识分子，除非你对圣经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你对于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圣经话语纯正的规模是什么，除非你平常就已经有相当的根基，要不然你一听这话，你就会发现说，哎呦，他们这个公式好用，他把你一些向来觉得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下子给你解决了。基督做成了初步的工作，这个女基督来是清除剩下一切人类的问题，又是从东方来，又是妇女，哎，这下当然就非常非常的时髦。所以别看它这个名字土啊，它里面的诡计可是不少啊。
是。
那你觉得怎么样，金科姐妹？你觉得目前，我还是问上次问过的一个问题，有各样的异端出来，教会做怎么样的提防的工作？
教会提防一般是这样，就是一个是从消极的，比较消极的。对外来的任何进入聚会点聚会的任何人都会注意观察，并且如果从哪里来的会与对方联系一下，这样一个。
对，这个很多从国外的人回到家他找不到聚会的，因为你没有认识的人，没人带你进去，那你只能到大教堂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有他一定的原因。那同时，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虽然我们好像在节目里面批判了好多次这个国内家庭教会这种从上到下的组织，可是这个组织从很多方面来讲也是为了防止异端而有的。
对对对，
你没有这样的组织的话，那就更是不堪一击了。
是啊，如果是那个的话，如果像三字教堂里面这样的话，我想要进入其实他们是更容易的。
对，就偏偏他就不进入三字嘛，所以人家才这么说嘛。他是
对啊，
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撑腰，
他也去
打击家庭，
他也去，就是去的少。第二个嘛，把他们的这些做法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做法了，在这些方面提高警惕，那不要太多的交往。第三个嘛，
这个，是
就是把他们所发的小册子，就是所谓的他们所说的基要神学吧。
嗯嗯。
他们这一个 一个道理，简单的分成一二三四，告诉弟兄姐妹，他们传的是这些东西，就是遇到有这些东西了，我们不要信，就这样。教会里面所做的，据我所知，就是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工作。其他的他们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互相之间的那个通报啊这些。
对，
那
警醒守望，可能当然这是蒙哥个人观点了啊。可能任何时候有异端在不断出现，而且势力很快扩张的时候，总是显明了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教会本身太冷淡，没有神家的温暖，或者不够神家的温暖，所以信徒呢，对于教会的生活啊，没有一个
没有这种向心力来吸引他啊。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往往就变成一个聚会的时候大家来了， 对不对？听讲到啊，这个人讲得很好，然后因为下一场又要进来，赶快散了，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很有秩序，对吧？
对。
然后回家关怀小组呢，彼此打打电话。那金科您是蛮勤快的，显然你们教会也蛮多弟兄姐妹彼此关怀，但是关怀还是有限的，而且有的人他不跟你讲，他就不跟你讲嘛，是不是？我私事我跟你没这么深交，可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这种生活，
对，
这种教会的
生
活，
对，
团契的生活。啊，在北美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觉，说我在学校我很喜欢参加团契，可是我怎么就不喜欢进到教会去呢？因为团契那个生活比起教会听到做礼拜啊，更接近真正所谓的教会生活。但是因为今天在这个末世的境况啊，他说撒旦就像骰谷子一样，什么叫做骰谷子呢？没两个谷子可以粘在一起，你碰一下就又分开，碰一下又分开。我们没有时间像以前的人，对不对？以前这荆轲，我们要是不是住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在天上才见面了。现在人是到处跑，这一到处跑呢，在国内呢，你换了一个地方，找个工作，从下乡开始，不管你在那边生根落户，或者你到城里面去念书，你不断的在变。当你这样不断搬的时候，你跟你的邻居，甚至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不是住在一起的。
是，
你们就算住在一起，也不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像从前的人，你看圣经里面黄昏的时候众女子都要出来打水，这挺好的。现在一家一个自来水龙头。所以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家里有什么需要，你不是说彼此都是透明的，可以彼此关照。我们没有真真正正的教会生活，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在这个所谓21世纪啊20世纪的科学生活里面，我们已经忘记这个东西多重要。而加上从前中国人对这种三代同堂啊四合院啊有相当不好的记忆，那但是这个破四旧固然有它的价值啊，很多东西跟着破掉了，我们中间没有在一起的生活。因此当一个小团体他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来发展的时候，你进到他们中间，他把你当成自己人啊。如果没有那个姐妹所谓排名出了问题的话，他恐怕也进去了，人家要是把他排老大，他可能一直还留在里边，对不对？
是啊，
这个他讲的是这样。
我也经常想，他如果不是排名排在他们后面的话，他是不是不回来了？
现在教会要防止异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本身有这样的亲和力，不但有亲和力，而且需要有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牵扯到一个名词上的问题，因为今天中国的信徒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想就是疫病赶鬼，叫做圣灵的工作，对不对？
没有啦，其实圣灵所结的果子根本没有神迹，也没有奇事，就讲了他是5章22节里面的那一些。可是真的在中国内地真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讲到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就非要说方言，非要能医病，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内地啊，美国外地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圣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说圣灵就是那种在我肉身上有体会的，或者我觉得哎呀一下给我让我有很大的开启，或者有某种特殊经历，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其实教会生活是最重要的圣灵工作，它像贵重的油从亚伦头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这样圣灵的工作是持续的，这样圣灵的工作让你没有对这种神机骑士的好像饿坏了的人一样， 就跟着他跑，或者你有说方言的经历，你就整天在一起继续追求说方言，搞到最后啊，往往是徒劳无功，
进入另一个极端或者异端去了。嗯，其实现在好像最近听说有一些神奇医治的人啊，到处在活动，还有很多人会去跟着他。
是啊，这个肯定的，大家就是在教会里面好像饿荒了嘛。
我觉得讲台供应嘛，实在也是太缺了，真的是这样。
不，你叫他供应什么东西？你面对弟兄姐妹这样，你因为我们没有真真正正的教会生活，没有在一起追求，没有在一起打仗，是不是？
是。
那比较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大家就是你已经忙得不得了了，礼拜三要祷告会啊，要查经啊，要主日啊，要服侍交通啊，要探望啊，你没有时间跟别的，你陪着小弟兄小姐妹过日子，你没有这个时间了。其实陪着他们过日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对，
夫妻怎么相处，怎么养孩子，对。
觉得团契真的少不了的。
是啊，可是这个现在的社会就让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只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把自己这种好像属灵的那一部分、读经的知识性的层面拿出来交通交通。
是呀，只能这样。
这个不是家庭了，你要是夫妻这样的交通，那就问题大了。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上次也讲了啊，这些就算是从神来的，他也只能当成肥料，是屡次浇灌的雨水，并不是果子。你天天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并不等于你这个人有圣灵的果实。神所要的一个人，神所要的教会是结满仁义果子的教会。我们再说一遍啊，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姐妹，不要糊涂，也不要自欺，我们总得在主面前借着神的话照照镜子，这样你就明白到底自己是一个多得雨水浇灌的人呢，还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呢？难道主不会把你所应得的、所当得的、所需用的，无论从肉身上、属灵上供应给你吗？他真的需要你这样去苦苦的追求，好像天父舍不得把圣灵给你吗？但是反对这样说法的人就说，哎，那你没有圣灵你怎么会结果子呢？哎，谁说我们是没有圣灵的人呢？为什么你只认识那种激情式的圣灵，你不认识这种栽在溪水旁的圣灵呢？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弟兄姐妹有缺乏，所以才会很容易被吸引走。那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节目里面也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神如果没有把圣经写成一二三，写成列表性的，写成属灵原则，写成系统神学，你呀、啊就稍微保留一点。因为神如果要把它写得这么清楚，他就会自己把它写得这么清楚。你要想把神的话弄得更清楚啊，往往帮倒忙。从人看的清楚，那种清楚不是真清楚，对不对？
真的那种清楚真是圣经上说的不要思义解经吗？
我们在思义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思义解经，因为我觉得我只是渴慕神的话，然后我希望能够把这全盘的计划弄出来。我脑子里就想起了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 V-Day 就是美国在诺曼底登陆反攻欧洲大陆的时候，那时候美军当然知道这件事情要来，可是全盘的作战计划只在艾森豪统帅的和他的最高级的将领桌上，在他们脑子里边。你想想看，如果那天登陆抢滩的士兵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盘计划图啊，换句话说，总司令所做的从哪里上岸，哪些人往哪边打，全部的图画通通给发给每一个士兵，你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呢还是比较不好？更何况不是总司令的图画是发给每个士兵，而是士兵每个人各凭想象弄出一幅图画，然后大家开始抢滩攻击。你想想看，这了得吗？什么叫做跟随主？就是主要亲自带领你，主不是把他带领你的计划、他的蓝图告诉你，让你赶快去好好的走，他在旁边做个拉拉队，他不是这样子。可是这是中国基督徒在今天很需要改的一个毛病。什么叫做神纯正话语的规模？ 这里边不但是包括救恩，包括啊神的计划各方面的事情，尤其是包括神怎么把这些话交给我们。他以书信的形态，他以榜样的形态，他以使徒的话，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况，一个一个从各方面把救恩的道理，把教会的路线都写给我们。这叫做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神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没有写成一二三四五的小册子，没有写成让你一个一目了然完全明白的系统神学。这个叫做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规模啊，你得靠着圣灵和你的信心要牢牢的守着。这是讲规模，还不是讲内容。
其实中国信徒现在好像觉得读这些参考书比读圣经读的厉害。有些神学院里的教导吧，就会如果讲一个使徒行传，他会用上十七八种参考书给你上课。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参考书？因为参考书是帮我们分析了整理了，有提纲挈领的，给你一条线索啊，你从这个字来解，从那个观念来解啊，你一读了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对了。你自己读圣经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
可是你如果顺着保罗的思路，就像我们在解罗马书的时候一样，你顺着他第一句话连到第二句话，仔细想想为什么，那里面那个系统啊，那才是真系统。而那个真系统呢，是神已经用他所谓炼净的话写给我们的。我们总认为那样的话是没炼净的话，什么样的话炼净的话？哎，像东方闪电这种三个时代三步工作，这个叫炼净的话。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起先是西方人啊，这个好奇心呢、啊，把圣经当哲学来追根究底，来解析明白。今天呢，轮到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朝鲜人。起而仿效之啊，越来越多的异端学说跑出来，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事情啊。啊，最近网上还有一位我们的忠实听众，从一开头就给我们留言了，他也这么讲，他说要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不要老是去用参考书用别人的话来讲啊。
对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建议。嗯，
如果不回到圣经上去，肯定要出差错。
对，圣经的话，哪怕我们脑子里没办法全懂，你没办法读得这么有系统，这么明白，可是这正是主要我们依靠他、跟随他的地方。神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从起初到幕后的事情，画一个图表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怎么解释？绝对可以。
当然可以，对。
他偏偏选择没有这样做。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每次看见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想帮他忙，你知道吧？想帮自己忙，想帮弟兄姐妹忙。要是能够再把这些东西理清楚一点，那不是对弟兄姐妹更有帮助吗？你这个想法固然不错啊，可是你要知道，一不小心，你这个好奇心呢、啊，就助长了各种异端邪说在中国的滋生，尤其在校园里面，在知识分子中间，念过书的人里面。哎呀，我们现在就开始了。要是我们有中国的系统神学多好，要是我也能讲出一套东西，那我就不愁上台没有讲到资料了，我就可以开始培训别人了。我每次上台把我这一整套的东西搬出来，弟兄姐妹听得目瞪口呆。哦，我们不断的这样喂养信徒，彼此喂养，实际上就是在给像东方闪电这样的邪教制造气候，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一下就给扯走一大片。现在他是出名了啊，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嗯，我们还不晓得的，还不知道的。
对哦，自由传道者也比较多了嘛，这种现象也比较难防了，所以更要回到圣经上去。
你小孩子，你每天给他打预防，就小孩子身体健康比打什么预防针都重要，对不对？
对，
比吃什么补品都重要。现在教育程度也高了，生活也比较好了。那信主呢，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决定。那这时候你要怎么防异端？你没有办法防异端，只能把弟兄姐妹养得强壮一点，让他们明白神说话、神做事、神的带领是已经有既定方式的，这是不会改的，啊，他就是这样带领我们。你看上帝一共跟雅各、跟亚伯拉罕讲了几句话，他可不可以多讲几句？可以，他为什么不多讲？他就是不多讲嘛。神有他的美意，这个叫做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你不能要在万事后面把这一切的道理归纳出来，然后我比较有把握来跟随神，那你一走就走错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